卢杞，字子良，是已故宰相卢怀慎的孙子。他的父亲卢毅在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。洛阳城被安禄山攻陷时，卢毅坚守岗位而遇害。卢杞凭借门荫出任清道律府兵曹。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征召他为长书记，是大理评事、监察御史，后因病免职。入朝补任鸿胪丞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、善部员外郎，外放为中州刺史。到达荆南时，拜见节度使魏伯玉，魏伯玉不高兴。卢杞称病返回京城，历任刑部员外郎、京部吏部二郎中。卢杞相貌丑陋，面色发蓝，人们都像看鬼一样看他。他不以粗衣劣食为耻，人们认为他能继承卢怀慎的清廉节操，但也不了解他的内心。他很有口才，外放为国州刺史。建中初年被征召为御史中丞。当时上父郭子仪生病，百官前往探望，都不平退姬妾侍从。等到听说卢杞到来，郭子仪命令全部平退，独自靠着姬案等待他。卢杞离开后，家人问他原因，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肠险恶，左右的人见到他一定会笑。如果此人得权，我的家族就没有活路了。等到卢杞担任纠察弹劾的顾问之职，议论奏事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十天后担任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担任宰相后，他嫉妒贤能，暗中陷害稍微不服从他的人，必定置之于死地，想要树立权势威严，以长久保持权力。扬言因为卢杞相貌丑陋，没有见识，同处台省，心中很不高兴，被卢杞诬陷，流放到崖州。德宗驾临奉天，崔宁流泪议论时事，卢杞听说后厌恶他，向德宗进谗言，说崔宁与朱子盟誓，所以拖延，崔宁于是被杀。厌恶颜真卿的直言，派他出使李希烈，最终死在贼军手中。起初金兆尹严颖与杨言有矛盾，卢杞就提拔严颖为御史大夫来倾轧杨言。杨言被贬死后，卢杞又厌恶严颖，图谋除掉他。宰相张毅忠诚正直有才能，皇帝信任委托，卢杞非常厌恶他。恰逢朱涛朱子兄弟不和睦，有朱子的判官蔡廷玉离间朱涛，朱涛上奏请求杀掉他。蔡廷玉被贬后，殿中侍御史郑瞻派官吏监管押送，蔡廷玉投水而死。卢杞于是上奏说，恐怕朱子怀疑是诏书旨意，请求三司审讯郑瞻。另外御史所为是秉承大夫的命令，一并命令审讯严颖。郑瞻与张毅交好，常常趁卢杞午睡时去拜访张毅，卢杞知道这事。有一天卢杞假装睡着，等郑瞻果然来了，正在与张毅说话，卢杞突然来到张毅的官署，郑瞻赶紧躲避卢杞，卢杞急忙说起机密事，张毅说殿中正侍御在这里。卢杞假装惊讶说，刚才说的话不是别人应该听到的。当时三司使正在审讯郑瞻和严颖，案件未结案就上奏杀了郑瞻，贬严颖为欢州刺史。张毅不久被罢免宰相，外放镇守凤翔。卢杞暗中害人到这种地步，李逵是救德之人，卢杞担心德宗重新任用他，就派他出使西番，天下人无不扼腕痛恨，但没有人敢说话。户部侍郎判杜之杜佑很受恩宠，被卢杞陷害，贬为饶州刺史。起初皇帝即位，提拔崔佑辅为宰相，多用道德宽大来弘扬皇帝心意，所以建中初年政声和蔼，天下人向往贞观之治。等到卢杞为相，劝皇帝用刑名来整顿天下。当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，梁崇义被杀后，李希烈反叛，全部占据怀右、湘、邓的郡县。衡州李宝臣去世，他的儿子李维岳请求节钺，于是与田悦勾结来对抗王师，从此河北、河南连年用兵不止。夺知事杜佑计算各道用军每月费用100余万贯，京城国库无法支撑数月。如果能得到500万贯，可以支撑半年，那么用兵就能成功了。卢杞于是让户部侍郎赵赞判杜之，赵赞也无计可施，就与他的党羽太常博士韦都宾等谋划实行扩律，认为钱财聚集在富商手中，家产超过万贯的留1万贯作为产业，多余部分官府借来供给军队，希望得到500万贯。皇帝准许了，约定罢兵后 用工钱偿还。敕令下达后，京兆少尹为真督责很严厉，长安尉薛翠带着枷锁乘车搜查他人财物，如果认为不实就施行鞭打，人们不堪冤痛，有的自缢而死，京城喧闹如同遭遇盗贼。总计富户的田宅奴婢等估价才得到88万贯。又对旧贵纳制积钱货住宿卖等一切借1/4，封存贵轿，长安因此罢市，百姓成群结队，千万人拦住宰相在路上控诉。卢杞起初虽然安慰小玉，后来无法阻止，就急忙驱车返回。合计救治和借伤才200万贯。德宗知道百姓流离怨愤，下诏全部停止，但驻军在外，每天需要供应。第二年6月，赵赞又请求征收监价税，算除没税。凡是房屋两价为一间，分为三等，上等每间2000钱，中等1000钱，下等500钱。所由官吏执笔拿筹，进入人家房屋计算。凡是隐瞒一间，杖责60，告发者赏钱50贯。除没法，天下公司给予贸易，一贯以前征税20，增加为征税50，给予物品或两相交换的，按钱数比例计算。市场主人和牙子各给印纸，人有买卖，随时自己签署记录，第二天核算。有自行贸易不用是牙子的，查验其私人账簿，头状自其有私部头状。如有隐瞒钱100，没收。2000，杖责60。告发者赏钱10000，从被罚人家中出。法令施行后，主人和是牙子得以专权，大多隐没盗窃，公家收入，百不得办，怨恨之声喧闹满天下。等到10月，京师进犯京城，乱兵在市场上呼喊，不夺你们商户的旧制了，不征你们的监价除没税了。这时人心都怨恨，京师乘机谋乱，德宗逃奔奉天实在是卢杞的缘由。所以天下无论咸鱼都把卢杞当作仇敌。德宗在奉天被诸子围攻，李怀光从魏县前来赴难。有人对王弘、赵赞说，李怀光多次叹息愤慨，认为宰相谋划失当，杜之负敛繁重，经引刻薄军粮，皇帝流亡，是三位大臣的罪过。如今李怀光功勋显赫，圣上必定敞开胸怀，真诚相待，询问得失，如果他的话被采纳，岂不是很危险吗？王弘、赵赞告诉了卢杞，卢杞非常害怕，从容上奏说，李怀光的功勋社稷依赖，我听说贼寇已闻风丧胆，都没有守城之心，如果凭借他的兵威可以一举破贼，如今如果允许他朝见，则必定赐宴，赐宴就会滞留，让贼寇得到京城，从容完备，恐怕难以图谋，不如让李怀光乘胜进军收复京城，破竹之势不可错过。皇帝认为对，就下诏李怀光率众驻扎汴桥，约定日期齐头并进。李怀光大怒，于是图谋异旨，德宗才醒悟，被卢杞陷害，舆论喧哗，归罪于卢杞，于是贬卢杞为新州司马，白志贞为恩州司马，赵赞为播州司马，遇到赦免，一任吉州长史。再贬所对人说，我必定会再次被任用。当天皇帝果然任用卢杞为饶州刺史，给侍中袁高职夜班，应当起草卢杞的任命制书，于是拿着制书拜见宰相卢翰。刘从一说，卢杞为相3年，矫饰诬陷，阴险狠毒，排斥忠良，阿谀攀附的人唾手可得青云直上，睚眦必报的人转眼已被排挤到沟壑，傲慢背德，违反天常，导致皇帝流亡，天下疮痍，都是卢杞所为，侥幸免于诛杀，只显示贬黜，不久已经烧迁禁地，再受大郡，恐怕使天下失望，希望相公坚持上奏，事情还可挽救。卢翰、刘从一不高兴，于是改命舍人起草之书。第二天诏书下达，袁高坚持上奏说，卢杞为政，及其自意凶恶，三军将校愿食其肉，百官轻视，嫉之如仇。谏官赵顼、裴吉、宇文铉、卢景亮、张建等上书说，我们认为吉州长史卢杞外表矫饰简朴，内心包藏奸邪，3年专权，百政失序，厌恶正直，憎恨良善，乱国害民，天地神之所知，蛮夷华夏共同唾弃，按照旧例都应上达，自从卢杞为相，重要大臣 动辄超过一个月不敢上奏，百官惴惴不安，常恐颠覆威王。等到京城沦陷，黄鱼流亡，陛下凛然觉悟，将他流放边荒。诏书说，忠言被拥塞，不能上文，朝野为之侧目。由此忠良激励，内外欢心。如今再任用为饶州刺史，众情失望，都说不适宜。我听说，君主之所以统治万民，靠的是政事；万民之所以拥戴君主，靠的是民心。如果给予巨奸宠幸，必定失去万民之心。请求陛下回心转意，立即停止新任命。书奏没有回复。谏官又论说，卢杞蒙蔽天听，毁坏朝典，导致祸乱，危害国家，只有卢杞可谓公私俱度，中外弃物。自从听说在家着用，忠良痛心，世庶寒心。臣昨日力胆上文，冒死不畏，希望回天卷，以快群情。至今全权未奉圣旨，舆论沸腾，行路惊叹，人之无良，一至于此。扶其辅从众望，勇气奸臣，幸免诛杀，足以显示恩待。客家荣宠，恐造祸端。臣等舔裂见思，今臣狂言。给侍中元高坚持不放，于是改授李州别驾。第二天延英殿，皇帝对臣下说，朕想授卢杞一个小州刺史，可以吗？李勉回答说，陛下授卢杞大郡也可以，但万民失望怎么办？皇帝说，众人说卢杞奸邪，朕为何不知？李勉说，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，只有陛下不知道，这就是他奸邪的地方。德宗默然良久，散其常侍李弼又回答，皇帝说，卢杞的事朕已同意元高的奏言，怎么样？李弼拜谢说，连日外人私下议论，认为陛下如同汉代的桓帝、灵帝，臣今亲呈圣旨，才知道尧、舜也比不上陛下。德宗非常高兴，安慰勉励他。卢杞不久死在李州，儿子卢元甫，字子望，年轻时以清正的品行闻名当时，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崇文馆教书郎。德宗不断思念卢杞，于是寻找他的后代，特恩拜任左拾遗，再升左司员外郎，历任杭州、常州、绛州刺史，因考核成绩最高，被征召为吏部郎中，升给侍中，改任刑部侍郎，从兵部侍郎外放为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，又任兵部侍郎。卢元甫从祖父到曾祖父，都因名节载于史册。卢元甫简约廉政，很好地继承了门风，历任清要官职，人们也不因他父亲的丑行而连累他，世人称誉他。大和三年八月去世，时年56岁。白志贞，太原人，本名白秀圭，出身胥吏，侍奉节度使李光弼，小心勤勉，多有心计。李光弼非常信任他，帐中之事与白秀圭参与决策。戴宗一向知道，李光弼去世后，任用他为司农少卿、升太卿，在寺中任职十余年。德宗曾召见与他谈话，引为心腹，于是任用为神策军使，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御史大夫，赐名志贞，善于揣摩圣意，言无不从。建中四年，李希烈攻陷汝州，任命白志贞为京城肇幕使。当时上父郭子仪、端王父吴仲儒家财万贯，因国家肇幕紧急，心中不安，于是上表请求以子弟率领奴仆从军，德宗嘉奖，破格授五品官。由此，白志贞请求命令节度、观察、团练等使，以及曾为此官者，另加出子弟、甲马从军，也给予他们的儿子官职。这时豪家不孝子以此为幸，贫穷而有知识的人以此为苦。从此京师人心动摇，不能保全家事。当时禁军招募，都委托白志贞，两军应赴京师，杀伤殆尽，都不上奏，都用京城的商贩之徒来充实空缺。那些人都在市井，等到京师进犯京城，下诏白志贞率神策军拒贼，没有人到，皇帝无法御敌，于是图谋出逃。当时林狐建以龙武军400人护驾到奉天，仍然以白志贞为行在都之兵马使。听说李怀光到来，恐怕暴露他的罪行，于是与卢杞一同阻止李怀光入朝，舆论喧哗，认为导致流亡是卢杞、白志贞的罪过，所以与卢杞一同被贬， 预设量以为阆州别驾。贞元二年，迁果州刺史，宰相李勉及谏官上表论列，说白志贞与卢杞罪过相同，不应叙用，坚持不允许，共十天才下诏。贞元三年，迁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浙西观察使，同年六月去世。裴延龄是河东人，父亲裴旭担任河州刺史。裴延龄在乾元末年担任泗水县尉，遇到东都洛阳被叛军攻陷，于是寄居在鄂州，补全裴英所著《史记》的缺漏之处，自称为小裴。后来华州刺史董进征召他担任防御判官，处置使推荐他的才能，调任太常博士。卢杞担任宰相时，提拔他为善部员外郎，集贤院直学士，改任祠部郎中。崔造担任宰相时，改革杜支的事务，让裴延龄掌管东都杜支院。等到韩晃监管杜支时，召他回京，仍任原职。裴延龄不等诏命下达，就擅自进入集贤院处理事务。宰相李延赏厌恶他轻率，将他外放为昭应县令。他与京兆尹郑书泽争论是非，攻击郑书泽的短处。当时李泌担任宰相，与郑书泽交情深厚，忠诚斗参，倚仗恩宠，厌恶李泌而袒护裴延龄。郑书则因此获罪，被贬为永州刺史，裴延龄改任著作郎。窦参不久担任宰相，任用他为太府少卿，转任司农少卿。贞元八年，班弘去世，裴延龄以原任官职暂时代理杜支事务。他自认为不擅长理财事务，于是大量设置勾据之术，召集杜支衙门的老吏共同谋划，以求得到皇帝的恩宠。于是上奏说，天下每年出入的钱物，新旧相因，通常不少于六七千万贯，只有一个仓库，错漏散失，无法知晓。请求在左仓库中分设别库、欠、付、耗、剩等库，以及季库、月库，收纳各种钱物。皇帝都听从了他。他还想多立名目来迷惑皇帝，实际上对于钱物并没有增加，只是白白耗费账册、人力和官力罢了。同年，升任户部侍郎判杜支，上奏请求让京兆府用两税青苗钱购买100万围草料送到院中。宰相陆贽、赵景议论，认为如果购买运送100万围草料，那么整个京兆府的百姓从冬季到夏季运输都完不成，各种徭役供应必须全部停止，还会妨碍农务。请求让府县酌情购买两三万围，分别储存在附近的地方，日后需要时再之用。京城西边有低洼潮湿的水池，偶尔生长芦苇，也不过几亩。裴延龄却上奏说，廊下的马匹冬天应该在槽里喂养，夏天就需要放牧。我近来寻访得知，长安、咸阳两县境内有数百顷的池塘，请求作为内廊牧马之地，而且距离京城只有十几里，与院廊没有区别。皇帝起初相信了他，对宰相说起，宰相回答说，恐怕一定没有此事。皇帝于是派官员前往查看，事情全是虚假的。裴延龄既惭愧又愤怒，他又诬告李冲替百姓妄自请求多年的合适物价，特地下令折价抵偿，称为抵折钱。他曾趁着奏对请求用多年的钱帛来充实国库，皇帝说怎样才能得到钱物。裴延龄上奏说，开元、天宝年间天下户口将近1000万，百官公务繁忙，官员尚且还有空缺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户口减少了大半，如今一个官员可以兼任几个部门的职务，请求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各官署的官员空缺不必补任，收取空缺官员的俸禄来充实国库。后来因奏对事务，皇帝对裴延龄说，朕所居住的御堂院殿的一根梁木因为年久的缘故似乎有所损坏，想换掉它却未能办到。裴延龄回答说，宗庙之事最重要，殿梁之事最轻微，何况陛下自有本分钱物，用之不竭。皇帝惊讶地问，本分钱是什么？裴延龄说，这是经书中的证据，余如庸才不能知晓，陛下正应当问我，只有我知道。按照《礼经》，天下的赋税应当分为三份，一份用于祭祀，一份用于招待宾客，一份用于君主膳食。祭祀用的是供奉宗庙的，如今陛下供奉宗庙虽然极其恭敬严肃，极其丰厚充足，也不能用掉一份财物。就像鸿胪寺礼宾，各国藩客以至于回纥的马驾用掉一份钱物， 还有大量盈余。何况陛下的御膳公厨都极其简陋节俭，所用之外分赐给百官充当俸禄、餐钱等，尚且用不完。据此而言，膳食之余的部分数目还很多，都是陛下本分内的，用来修缮几十座宫殿也不应一虑，何况一根梁木。皇帝说，今亦如此，人们总不曾说起，只是点头而已。又因计划建造神龙寺，需要长五十尺的松木。裴延龄上奏说，我近来在同州捡得一处山谷的木材，有数千条，都长八十尺。皇帝说，人们说开元天宝年间在附近寻找长五六十尺的木材尚且不易，必须到兰州、嵊州采购，如今为什么近处就有这样的木材？裴延龄上奏说，我听说贤才、珍宝、异物都在各处常有，只是遇到圣明的君主才会出现。如今这木材生长在官府，正是因为圣君，难道开元天宝年间应该有吗？当时陆贽执掌朝政，皇帝一向礼遇尊重他，每次在延英殿极力论述裴延龄的虚妄荒诞，认为不可以让他掌管财政赋税。德宗认为这是排挤，对待裴延龄更加优厚。陆贽上书陈述他的过失说，前年秋初班弘去世，特地下诏让裴延龄继续掌管国家赋税。几天之内他就炫耀才能，上奏说查获隐藏欺骗的钱财合计20万贯，请求储存在别库作为盈余供给御用所需，永无匮乏。陛下欣然相信采纳，因此认为委任得人。既依赖盈余的财货，稍许扩展心意的欲望，新作逐渐扩大，宣所逐渐增多。裴延龄为了兑现之前的言语，并且迎合圣上的意志，不敢报告匮乏，不敢推辞困难。查获既然是虚言，无法应命，供应办理都呈奉严命，只求按期完成。于是搜刮市场，豪夺进献，追捕工匠，胁迫服役，以敕令索取为名，却不支付价钱，以公平雇佣为称，却不偿付工钱。京城之中店铺因此白天关闭，兴义之所百工如同囚犯，聚集的怨恨连成一片，拦截申诉充满道路，执掌纲纪者不敢责问，巡查者不敢进言，偶尔有人揭发进言，反而被说成结党邪僻，诋毁正直。天子脚下怨声沸腾，四方观瞻，如何取法？使圣心悲伤，在百姓中积聚怨恨，欺骗上天，陷害君主，远近危惧，这是他的大罪之一。总揽国家财政，度支是主管，出纳货财，太府是职责。凡是太府的出纳，都秉承度支的文符，太府依照文符来执行，度支根据案卷来勘验复核，互相关联制约，用以杜绝奸欺。那些出纳的数目每旬申报，现存的数目每月统计奏报，都经过度支勾稽复核，又有御史监察，循循相承，月月相继，清楚如同执掌，端正如同贯珠，财货多少不容隐瞒漏报。裴延龄专行奸邪谄媚，公然肆意诬陷欺骗，于是上奏说，左藏库司多有失落，近来因检视造册，竟然在粪土之中收得13万两，其中匹缎杂货又有100多万，都是蚊帐遗漏，如同以弃之物。如今所收获的就是盈余，应当全部移入杂库，以供另斥之用。当时特地宣布旨意，全部依照所奏施行。太府卿韦少华上书陈述，坚决不承认，确切声称每月申报奏报都是在现存数目之中，请求派人追究巡查，足以验证奸诈。两司既然有争论，按理必须详细分辨是非，陛下放任他妄为欺骗，不加查问，以在库之物作为收获之功，以正常赋税之财作为盈余之费，欺君罔上无所畏惧，世人不惭，这又是他的一大罪。国家府库出纳有常规，裴延龄阴险狡猾，都受奸计诡诈谄媚以求宠，于是左藏库内分建六库的名目，意在另外储存盈余以奉君主私欲，竟不知君主的体统以天下为家，国家不足则取之于民，民众不足则资助于国家，在国为官物，在民为私财，何谓盈余需要另外收住？这必然是运用巧诈来便宜官物，施用暴法来克削私财，舍弃这两条路将从何处取得？陛下正致力于崇尚信任，不加检查才智，姑且保持，不曾责问。 裴炎灵认为能蒙蔽迷惑，不再畏惧思虑，奸邪威势既已挫伤于四方，阴险情态又行于内府。于是蹂躏官署，倾倒货财，移东就西，便算成绩，取此试彼，于是号称盈余，愚弄朝廷，如同儿戏。治理天下的人以义为本，以利为末，以人为本，以财为末，根本兴盛则末节自然兴起，末节过大则根本必定倾覆。从古至今，得意树立而利用不丰，民众安定而财货不给，因此丧邦失位的未曾有过。所以说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有德必然有人，有土必然有土，有人必然有财。百姓富足，君主谁与不足？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从古至今，得意不树立而利用能宣扬，民众不安定而财货可保持，因此兴邦固位的未曾有过。所以说，财散则人聚，财聚则人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命有道臣，不要让他轻削万民，为天子在下面招怨。而且陛下初登帝位，立志剪除群凶，军队频繁兴起，争敛逐渐扩大，却算轻夺盘剥，百姓无法生存。因此金元叛徒乘着人民怨恨，白昼犯阙，京城百姓安然不惊，反而与贼众相从，并肩进入宫殿。虽然愚钝之性无所不为，但也由于德泽未沾，而暴政驱使他们以至于此。当时内府的积蓄还如山丘，最终资助了凶逆，用来引诱贪族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这是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，有什么利益呢？陛下车驾到了奉天，逆贼诸子随即肆意围逼，一垒之中万乘所屯，窘迫如同干涸的溪流，百物空乏。曾经想派一个箭步出城侦察贼军，那人恳切地以苦寒为借口，跪奏祈求一箭如库，陛下为他寻求不到，最终同情沉默地打发他去了。又曾恭维之中服用有缺，圣意因战事紧急，不忍心加重烦扰百姓，于是包取亲王室带上的金子卖掉来充抵价值。当时随行的江吏、赴难的师徒仓皇奔驰，都未被冬服，渐渐进入隆冬，而且没有柴薪，饥寒内攻，箭食外破。白天则和歌奋战，夜晚则靠着成叠呻吟，冒着狂风，顶着霜雪。过了40多天，而众人没有二心，最终能打跑强贼，保全危城的原因，陛下难道是用严刑重赏使他们如此吗？只是因为不厚待自身，不私藏财货，与众人同忧患，与将士共有无，才能使人舍身拼命而抵御寇仇，饥饿不离，冻饿不怨，临危而不改变节操，见死而不离开君主。所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这就是他的笑颜。等到重围季节，各路逐渐通畅，赋税建制，贡献接踵而来，于是在行宫外廊之下另设琼林，大营二库，为赏功劳，先私自赏完财物，大大阻挠更新之望，颇伤死意之心，于是舆论兴起讥讽，而军事开始怨恨了。财聚人散，不正是这样吗？不久毛贼内起，翠华难受，奉天所积蓄的财货全部又被乱军所毁，随后迁往明州、凉州，日不暇给，独平大顺，终于恢复皇都。由此可知，天子以德人为资本，以蓄意为富有，人如果归附，何患无财？义如果修重，何忧不复？岂在贮存于内府，才算自己所有？所以藏于天下的是天子的财富，藏于境内的是诸侯的财富，藏于粮仓柜子的是农夫商贾的财富。为什么以天子的尊贵，海内的富足，却猥琐地施行诸侯的气德，固守农商的鄙陋之业呢？陛下如果说后娶可以发扬武功，那么建中年间的取财已经无成；如果说多积可以为自己所有，那么建中年间的积蓄又不在；如果说纵欲不足以伤害智华，那么建中年间的失策已经伤害很深了；如果说聚敛怨恨不足以导致危亡，那么建中年间的祸乱危亡已经到来了。然而很快能平定滔天之祸，成就中兴之功，实在是因陛下有修身自立之志，有罪即悔惧之词，停止诸求，崇尚节俭，焕发大号，与民更新。所以神灵感动陛下的真诚，陈述感动陛下的心意，消除遗憾，回心转意， 化危为安。陛下也应当为宗庙社稷建立不拔的永久图谋，为子孙黎民建立可久的美善功业，惩戒以前纵欲的过失，恢复日新圣德之言。岂因更加放纵奸邪，再行苛刻暴虐，事情追悔，难道可以再次发生吗？我又担心陛下采纳那些盗贼的话，落入他们的奸计，认为抓捕抢夺聚敛财富，怨恨都集中到官府，财富积累丰盈，利益归于君主，这是极大的谬误，应当谨慎思考。君主的昏庸或英明，取决于他所任用的人。旧尧魁气得治国之道盛行，虞舜就享有深远智慧的名声，皇甫邹禹等宠臣当道，周厉王就遭受颠覆的灾祸。自古以来，哪有过小人掌权而灾祸不殃及国家的呢？好比拿着兵器杀人，天下不会怪罪兵器，而是怪罪掌握兵器的主人。养蛊虫害人，天下不会归咎于蛊虫，而是归咎于养蛊的人家。道理必然如此，不可不明察。我考虑陛下因裴炎陵的禁用出自圣意，他的话多顺从圣旨，如今若因罪将他处死，似乎是被众人排挤，所以想保全他，以显示坚定独断。如果这样，陛下对人善始善终的心意固然美好，但在改正错误不吝啬，去除邪恶不迟疑的道理上，或许还不够完善。如今迎合旨意而沉默，渐渐成为风气，鼓励人们禁言，还担心他们说不尽，如果又阻挠压抑，谁还会进献诚心？或许陛下未能明白这些话，请用一件事来证明。比如裴炎陵凶恶狂妄，流布天下，上自公卿近臣，下至于台谏议，纷纷议论，成千上万的人中能向上进言的有几人？陛下若命令亲信广泛采集舆论，比较近来所听到的，足以明察人间的真假。我以卑微之身位居宰相，既已极其崇高，又承受深厚恩泽，难道不知道观望时事，随声附和，足以保全旧恩，随波逐流，以免遭受严厉指责？称病退职，可获得知机的名声，结党苟且容身，可免除被人嫉妒的祸患，何必急于自讨苦吃，独自面对豺狼，对上违背欢心，对下招致谗言？实在是因为我内心反省自己平庸愚昧，一无所长，早年蒙受眷顾赏识，只凭真诚正直在朝廷中与君主共事，至今已12年，圣慈既然这样宽容我，愚臣也以此自负。跟随陛下经历流离迁徙的危难，目睹陛下实现复兴的艰难，至今追忆，仍心有余悸，所以害怕重蹈覆辙而恐惧，担心毁坏家园而悲鸣，这是情感激荡于内心，虽想停止却不能沉默。因是陈述请求，虽已平凡，但天听高远，未蒙体察，因此再深诚恳之心已尽于中。忧虑深重，所以话语繁琐，心意恳切，所以言辞急切，以微臣自保的谋划是过分的，但对陛下考虑祸患的计策却是忠诚的。粉身碎骨侍奉君主，不敢逃避，沽名钓誉炫耀正直，也不忍心去做。希望陛下回心转意，为国家深思，这关系到社稷，岂止是我个人。奏章呈上后，德宗不高兴，对待裴炎陵更加优厚。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、京兆尹李冲、司农卿李先、因事相关都证明裴炎陵虚假狂妄。德宗罢免录制的参知政事，改任太子宾客。张滂、李冲、李先全被罢职降级。贞元11年春末，皇上多次在园林中打猎，当时久旱，人心忧虑不安。裴炎陵立刻上书说，录制、李冲等人失去权力，心怀怨恨，现在专门在众人中夸口说天下严旱，百姓流亡，杜之多欠各军粮草，以此激怒群情。几天后，皇上又到园林，正巧神策军士兵投诉杜之欠马厩草料，皇上想起裴炎陵的话，立刻回驾，下诏斥逐陆制、李冲、张滂、李先等人，朝廷内外恐惧不安。裴炎陵谋害在朝政治之事，适逢谏议大夫杨成等在宫殿前恳切劝谏，事情才暂时停止。陆制、李冲等人虽已贬谪，裴炎陵仍怨恨不已，于是逮捕李冲的心腹吏员张忠，严刑拷打，逼他编造供词，说前后隐瞒官钱50余万贯，米麦数量相当，这些钱物多用于结交权势。李冲妻子常在牛车中携带金宝丝帛送给陆制之妻。张忠受不住酷刑， 完全按裴延龄教唆的言辞写下供状。张忠妻子母亲在光顺门投鬼诉冤，诏令御史台审问，一夜之间查得实情，事情都是虚假的，于是释放张忠。裴延龄又上奏京兆府胡乱开支钱粮，请求让比部查核，是因比部郎中崔元曾被录制贬黜，等到崔元查核钱粮又没有牵连。裴延龄既锐意以苛刻剥削下属，恶于上司为公，每次奏对时都自意施展鬼怪虚妄之词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起来毫不犹豫，也是人们从未听过的。德宗很知道他的荒唐，但凭他敢言不隐，且想从外间探听消息，所以决意信任他。裴延龄倚仗这点，认为必能当宰相，尤其喜欢辱骂诋毁朝臣，同僚们都对他侧目而视。到他卧病时，搬运度支官物放置私人家中，也无人敢说。贞元十二年去世，时年69岁。裴延龄死后，朝廷内外互相庆贺，只有德宗道惜不已，册赠太子少保。韦渠谋是京兆万年人，六代祖韦范，是为西洋太守，后周封为梅城公。渠谋年少聪慧，涉猎经史，最初当道士，后当僧人。新元年间，韩晃镇守浙西，上奏授以是秘书郎，多次转任四门博士。贞元十二年四月，德宗诞辰，御林临德殿召集侍中徐岱、兵部郎中赵顼、礼部郎中许孟荣与渠谋及道士万参成、沙门谭衍等12人，讲论儒道是三教。渠谋口舌灵活游说，语速快如水柱，皇上认为他讲论有素，听后心动。几天后转任秘书郎，进献诗70韵，10天内升任右补缺，内供奉。同僚最初不看重他，在延英殿对打宰相后，常派中贵人召渠谋到官署，同辈才开始注目。年中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当时在延英殿与执政大臣对答，白天漏课通常下2-3课为常例，渠谋奏事常下5-6课，皇上笑语亲密，往往传到宫外。渠谋行神轻佻浮躁，无视君子气度，志向不根植于道德，众人素知他不能以正道开启皇上心意。录制免相后，皇上亲自处理政事，不再委政宰相，朝廷只是备员行文书而已，任命守宰御史都由皇帝自己选择。但皇上居深宫，所亲近取信的是裴延龄、李齐运、王绍、李石、韦执义及渠谋，都权倾相辅。裴延龄、李石奸邪欺诈多端，严重伤国体，王绍无所建树，而渠谋名望素来轻微，却大肆张扬恩事以招引屈服者，门庭拥挤。茅山处事崔谦被征召至朝廷，正随从山人再次升任补缺，冯抗从李权令升为给事中，皇太子侍读都是渠谋言请推荐的。皇上既偏听，轻薄之辈都背弃根本，炫耀晋升，不再藏器运德，都奔走请托，卑躬屈膝，甜言蜜语以依附渠谋。不久升任太府卿，赐金子，又转任太常卿。贞元十七年去世，时年53岁，赠刑部尚书，谥号中。李齐运是蒋王李运的孙子，出任宁王府东阁祭酒，七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江淮都统李环征召为幕府，多次转任工部郎中，任长安县令，政事治理得当，历任京兆少尹、陕府长史。建中末年改任河中尹、进将慈禧观察使。当时李怀光从山东卷甲奔赴国难，昼夜兼程，到河中时兵力疲惫，休兵3天，齐运全力犒劳设宴，军人都很高兴。李怀光反叛后驱兵回守河中，齐运不能抵挡，弃城逃走，被认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当时叛军占据京城，李胜驻军东魏桥，齐运在混乱中征募公役，板筑城垒，飞速运粮草以支援李胜，收复京城时颇有力。贞元年间，黄汉正斥齐运无政术，于是以韩回代替他，改任宗正卿兼御史大夫、衔旧公院使，改任检校礼部尚书兼殿中监。不久正式拜礼部尚书兼殿中监使如故。此后10多年，宰臣内殿对答后，齐运常随后进言，贡献计谋以决断群议。齐运无学问，不知大体，只靠甜言取信，推荐李以任浙西观察使， 受贿数十万计。举荐李慈任湖州刺史，不久一人告其贪赃，皇上因齐运之故不过问而打发他走。齐运患病一年多不能朝请，朝廷除授官员常降旨到家中咨询，最后以窃卫士为正事，身为礼部尚书，穿戴礼服行其礼，人士嗤笑嘲讽。贞元十二年去世，时年72岁，赠尚书左仆射。李石是悼亡李元庆的玄孙，以硬币入仕，六次转任至潭州司马。洪州节度使，四曹王李高征辟为判官，升齐州刺史。李高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又用为节度判官，检校太子宾客、员外郎。李高去世，新帅未到，时代李留后，刻薄军事衣食，军事院判，想杀他，时夜里坠城而出，回到京城，被用为司农少卿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、司农卿。贞元十九年，任京兆尹，亲即监官如故。不久封四道王，自任京尹，恃宠强弊，不顾文法，人人侧目。二十年春夏旱，关中欠收，实为政猛暴，政务俱敛尽，奉以故恩宠，百姓所诉一概不介意。因入对，德宗问民间疾苦，时上奏说今年虽旱，谷田很好，因此租税都不减免，人民穷困无告，于是拆屋瓦木，卖麦苗以供应赋敛。幽灵城府端因戏作语，描述秦民艰苦之状，说秦城城池200年，何期如此建田园，一顷麦苗五硕米，三间堂屋2000钱，如此余有数十片。时听后大怒，严府端诽谤国政，德宗立即下令处死。当时严事者说，盲人宋真劝谏，取诙谐以托讽，是幽灵旧事，设谤木，采除饶，本欲达下情，存讽意，府端不可加罪。德宗也深深后悔，京城人无不切齿，怒对李石。旧例府官应避台官，时常在道中遇事御史王波不肯避，倒从如常。波质问其从者，时怒，上奏人波为三元令，拜谢之日在庭中辱骂他。欺凌公卿百官，随其喜怒，诬奏升迁放逐者相继，朝侍卫而误之。又诬奏万年令李仲，贬黔州司马，上奏余部员外廊坊起待众，牲畜如他意，仗势之色，傲然陷于眉睫。旧例吏部降奏科目隐秘，朝官不通书问，而时亲身到选曹逼迫赵宗儒，并以是恐吓他。前年全德于为礼部侍郎，时私下托荐世人不如意，后大陆20人胁迫德于说可以此等地，不如此必放外官，后悔无及。德于虽不从，但很怕他诬奏。贞元21年，有诏免除畿内拖欠租税，实为诏争取，百姓极困，官吏多遭鞭笞罚，剥削弱取，聚钱30万贯，虚吏有犯者即查处，有求司法之力者必死，无者且说死亦不屈，也杖杀。京师贵贱同受其暴虐。顺宗居丧于月，实打死人于府中十数人，于是一逐之，贬通州长史。至书出，世人都绣藏瓦石头其头。时知道后，由月营门自院西出走，人人相贺。后预设量仪国州，在路上去世。为执意是京兆人，父亲为美，官位低。执意幼年聪俊有才，进士及第，因志策高等，拜幼时移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年才20余。德宗尤其宠溺，与他相互唱和诗歌，与裴延龄、韦渠谋等出入禁中，略被顾问。德宗旦日，皇太子献佛像，德宗命执意写画像赞，皇上令太子赐执意肩帛以酬谢。执意到东宫谢太子，突然无话可谏，太子于是说学士治王叔文吗？他是伪才。执意因此与王叔文交情很密。不久丁母忧，扶桑完，起为南宫郎。德宗时召入禁中。起初贞元十九年，补缺张正一因尚书严世德召见，王仲舒、韦承济、刘伯除、裴旨、常仲如、吕栋等因曾同官相善，因正一得召见，一道前往祝贺。有人告诉执意说，正义等尚书论您与王叔文朋党事，执意信以为真，于是对答时上奏说韦承济等朋聚既往。 德宗令金吾侦察他们，或其互相往来饮食数次，于是禁逐成绩等六七人，当时无人知其缘由。等到顺宗即位，他长期患病不能处理朝政，王叔文掌权，于是任用韦执义为宰相。韦执义从朝议郎、吏部郎中、骑都尉赐妃于代，被授予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，并赐金子。王叔文想要专权，所以让韦执义在朝廷外担任宰相，自己在宫内专权。韦执义被王叔文引荐，不敢辜负他的情谊，但迫于公众舆论，时常提出不同意见，秘密派人向王叔文道歉说，不敢违背约定提出异议，只是想共同成就国家大事。王叔文辱骂发怒，于是结下仇怨。韦执义因此得到高位，也想用矛盾掩盖自己的行为。等到宪宗接受内禅，王丕、王叔文的党羽都被驱逐，还因为韦执义是宰相杜黄常的女婿，所以几个月后被贬为崖州司户。当初韦执义从低微官职做起，常常忌讳别人谈论岭南的州县名。担任郎官时，曾与同僚到直方观看地图，每次到岭南州，韦执义立即命人拿开，闭眼不看。等到拜相后，回到自己的厅堂，看到北墙有地图，不去看。七八天后，试着观看，原来是崖州图，认为不吉利，非常厌恶，不敢说出口。等到因受王叔文牵连被贬，果然去了崖州，死在贬所。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人，凭借奇异代诏，略微知晓书籍，喜欢谈论治国之道。德宗让他直诉东宫，太子曾与侍读讨论政事，趁机说起公事的弊端。太子说，我见到皇上将尽力尽言。众位学生称赞他的美德，只有王叔文不说话。结束后，太子对王叔文说，刚才讨论公事，只有你不说话，为什么？王叔文说，皇太子侍奉皇上，除了查看膳食、问候安好之外，不应擅自参与外事。陛下在位已久，如果小人挑拨离间，说殿下收买人心，那怎么能自我辩解？太子感谢他说，如果没有先生，怎能听到这样的话？从此看重他，宫中的事情依靠他裁决。每次对太子说话，就说某人可以做宰相，某人可以做将领，希望将来任用他们。秘密结交当代知名之士中想侥幸快速升进的人，吕韦执义、陆贽、吕温、李景简、韩晔、韩泰、陈建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十几人，皆为生死之交。而林准、程颐又通过他们的党羽禁用，藩镇侯伯也有暗中贿赂请求结交的。德宗驾崩已经宣布遗诏，当时皇上顺宗卧病已久，不再过问各种政务，身居宫中设置联围，宦官李忠言、美人牛昭容在身边侍奉，百官上奏，从联围中批准奏章。王丕常向皇上暗示王叔文的心意，宫中的宦官们渐渐知道。那天王叔文从右瀛台门被召入，住在翰林院担任学士。王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义关系好，请求任用为宰相。王叔文通过王丕，王丕通过李忠言，李忠言通过牛昭容，互相勾结。事情下达到翰林院，王叔文决定可否向中书省宣告，让韦执义在宫外上奏。与韩泰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陈建、林准、韩晔唱和，自称管仲、诸葛亮、伊尹、周公，凡是他们的党羽都傲慢自得，说天下无人可比。王叔文评鉴时常说，钱粮是国家根本，可以通过他来增减军队赋税，可以掌握权力收买士人。王叔文出入翰林院，从苏州司功成为起居郎，不久兼充度支、盐铁副使，让杜佑担任使职，实际上由王叔文完成。几个月后转任尚书户部侍郎，兼领使职，学士如故。内官巨文贞厌恶他弄权，于是削去学士的职务。诏命发出，王叔文非常惊恐，对人说，王叔文必须时常到这里商量公事，如果不带这个职务，无法进入宫内。王丕为他论说请求，于是允许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，最终削去了内职。王叔文刚进入内廷时，暗中购置秘密命令，计谋行迹不露，于是通过口头褒贬升降人事，人们没有看透他的根本，相信他是奇才。等到掌管粮食的财力权柄列于外朝，愚智之人都说城湖山鬼， 一定在夜里嚎叫哭鞠来祸福于人，也显得神灵而可畏。一旦白天出来在路上奔驰，就没有什么能耐了。王叔文在尚书省不再履行他的职务，带领他的党羽私下谈话，谋划夺取内关的兵权，于是用原有将领范希朝统领京西北各镇行营兵马使，韩泰担任副职。起初宦官们还没有察觉，恰逢边防各将分别写信辞别中尉，并说正归属西朝，宦官们才醒悟兵权被王叔文夺走，中尉于是阻止各镇不要派兵马进入。范希朝、韩泰已到奉天，各将没到就返回了。不久王叔文的母亲去世，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摆下酒宴，宴请各位学士及内官李忠言、巨文珍、刘光启等。宴饮中间，王叔文对众人说，我母亲患病，近来尽心尽力为国家做事，不必好恶难义，是想报答圣上的重用。如果一旦离开这个职务，各种诽谤就会到来，谁肯帮我王叔文说一句话，希望各位开怀明察。又说杨世恶诽谤我，想用杖打死他，但为执意懦弱没能做到。我平生不认识刘辟，他却以为高的意思请求统领三川，刘辟推门相干犯，想拉我的手，难道不是凶人吗？我已命令清扫牧场，要斩杀他，为执意却坚持认为不可。我无话可答。王叔文不想立皇太子，顺宗长期疾病未愈，内外群臣请求立太子，随后诏书下达立广陵王为太子，天下人都高兴。只有王叔文面露忧色，但不敢说这件事，只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，于是抽泣流泪，人们都私下嘲笑他。皇太子监国，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，第二年杀了他。王丕是杭州人，起初担任翰林侍书代诏，多次升迁至正义大夫、殿中丞、皇太子侍书。顺宗即位，升任左散骑常侍，依旧担任翰林代诏。王丕庸碌低劣，不如王叔文，只招揽贿赂，没有大志，相貌丑陋，说无语，一向被太子亲近狭弄。而王叔文颇为任性自诩，略微知晓书籍，喜欢谈论事情，顺宗稍加敬重他，不能像王丕那样出入无间。王叔文进入翰林院后止步，而王丕进入士林院，见到李忠言、牛昭荣等人，然而各有主管，王丕主管往来传达，王叔文主管决断，为执意撰写文告。刘禹锡、陈建、韩晔、韩泰、柳宗元、房启、林准等人谋划唱和，采听外事。而王丕与王叔文及各位朋党的门前车马填满，而王丕家门前尤其兴盛，珍奇玩好，贿赂赠送，一年四季不断。家中做了一个没有门的大柜，只开一个小洞，足以放东西，用来藏金银财宝，他的妻子有时睡在上面。与王叔文一同被贬为开州司马。王叔文最器重的人是李景简、吕温。王叔文掌权时，李景简在东都守丧，吕温出使吐蕃停留半年，王叔文失败才回来，陆贽担任皇太子侍读，不久去世。王丕、王叔文被驱逐后，诏令贬谪其党羽韩晔为饶州司马，韩泰为黔州司马，陈建为台州司马，柳宗元为永州司马，刘禹锡为朗州司马，林准为连州司马，程颐为郴州司马，韦执意为崖州司马。韩晔是宰相韩晃的同族子弟，有俊才，依附韦执意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司封郎中。王叔文失败，被贬为池州刺史，不久改任饶州司马，亮仪为汀州刺史，又转任永州后去世。陈建在王叔文失败时已出任河中少尹，从台州司马亮仪为丰州刺史，转任通州后去世。林准在贞元二十年从浙东观察判官、侍御史被召入，王叔文与林准有旧交，引用为翰林学士，转任员外郎。因受王叔文牵连，被贬连州。林准有史学才能，崇尚古文，撰写了《兵志》二卷。韩泰在贞元年间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，王叔文任用他为范希朝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。韩泰最有谋划，能决定秘密事务，身为王丕、王叔文所器重，因罪被贬，从黔州司马亮移为漳州刺史，又迁任郴州。柳宗元、刘禹锡自有传记。 程毅是京兆长安人，曾侍奉父亲的疾病，乡里以孝顺有爱著称。明经及第，出任扬州海陵主簿，考中开元礼科，被授予化州正县尉。精于吏职，判案没有羁押。杜却任同州刺史，统帅河中，程毅都跟随作为宾客左僚。贞元末年，被擢升为监察御史，迁任余部员外郎，充任盐铁转运、扬子院留后。当时王叔文掌权，通过竭尽求力的人都依附他，程毅也被引用。王叔文失败，因罪被贬为越州刺史，改任郴州司马。元和初年，盐铁使李训推荐程毅通晓钱粮事务，请求弃侠录用，擢升为侍御史，再次担任扬子留后，多次检校兵部郎中、淮南等五到两税使。程毅自己悔恨以前的过错，砥砺自己竭尽节操，江淮钱粮的弊端多被铲除改革。入朝担任太府少卿、太卿，转任卫尉卿，兼御史中丞，充任盐铁转运副使。当时淮西用兵，国家费用不足，程毅出使江表调征赋税，并暗示有土地的人以富余的财物入贡，到达后不剥削百姓，不搜刮钱财，经费因此有盈余，人们感到很便利。因此他专门担任盐铁转运使兼御史大夫。元和十三年九月，转任工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领使职如故。议论者认为程毅出身钱粮官吏，一旦职位冠于百官，人心大为不认可。程毅自己知道是月分占据，以谦逊自我约束，一个多月不敢掌管印信纸笔。程毅知道西北边防军政部里，建议设置巡边使，皇上问谁可出使，程毅请求亲自前往。议论未决，无病而卒，在元和十四年四月，追赠左仆射，谥号公。程毅性情廉洁节俭，死在官舍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世人大多称赞他。黄甫伯是安定朝那人，祖父黄甫灵己曾任汝州刺史，父亲黄甫瑜曾任常州刺史。黄甫伯在贞元初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贤良文学制科，被授予监察御史。遭遇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，因在扶桑期间游玩，被任命为詹事府司职，转任吏部员外郎，叛南曹，共三年，颇能制约监吏，改任吏部郎中，三次升迁至司农卿，兼御史中丞，赐金子，叛度支，不久拜为户部侍郎。当时正讨伐淮西，急需粮草运输，黄甫伯征收盐籍，储备供应半级，更加受到宠遇，加兼御史大夫。元和十三年，与盐铁使程毅同一天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兼领使职如故。黄甫伯虽有力才，但一向没有公众声望，只是以聚敛谄媚皇上，刻褒求恩。诏书下达后，人情惊异，甚至商贩无实之辈也相互讥笑。宰相崔群、裴度将舆论上报，宪宗发怒不听。裴度上书请求罢免之政事，并议论说，臣昨天在延英殿陈述请求，奉圣旨未能实现于中。私下认为上古明王圣帝达到治理兴起教化，虽然由元首也在于古宫，所以叙述尧舜之道，就说祭器高回；记载太宗玄宗的功德，就说房杜尧宋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不任用辅弼而能独自治理天下的，何况如今天下不同于十年以前，正屈驾文武，扩清寇乱，建立升平之业已十分之八九。然而华夏安宁与否，系于朝廷，朝廷轻重在于宰相。如臣奴钝，日夜战兢，常认为上有圣君，下无贤臣，不能增益日月之名，广大天地之德，于是使每件事都劳圣心，所以平贼安人，费力如此，时由臣辈不称职。正期望陛下博采舆论，广求人望，放到辅弼位置，则成教化成功。而竟忽然取微贱之人置于重要位置，开始则殿庭班列，相互惊骇，接着皆渠世肆，相互笑呼。符记远近流传，与京师无异。天子如厅堂，宰臣如台阶，台阶高则厅堂高，台阶低则厅堂不得高，宰臣任用失当，则天子不得尊贵。臣以为陛下睿智明察，通达事理，凡是所任用的官员 都能透彻了解，所以近来选拔宰相，即使其道不能周全万物，才能不足以计时，但若为公众所归望，也都有可取之处。况且黄甫伯自从掌管财富以来，只做搜刮之事，把苛刻当作明察，把刻薄当作清明。从京北、京西各城镇以及各部门和远近州府，凡是依靠杜之供给的地方，无不痛恨切齿，想吃他的肉，还靠臣等常常加以劝诫，有时替他上奏论辩，在诸多事务中勉强使他通融办理。近来淮西各军的粮料所拨付的五成钱，实际上只给一成两成，士兵们怨恨愤怒，都想背叛。陈道行营后，一边安慰劝导，说他们拖延不进，供应军粮逐渐困难，如果都能前进，必定有优厚赏赐，以此约定，然后严厉命令公军官暂且支付9月1日两成以上的钱，让大家努力才能稍微安定，否则必然溃散。现在就兵全都向资清讨伐，忽然听说此人入朝为相，则必定互相惊扰，以为又会发生以前那样的事，就没有申诉担忧的地方。虽然侵吞克扣不少，但漏失也很多，所以罢兵之后经费钱数有1030万贯，这件事还可以。只是因为他性情狡诈，言语不诚实，朝三暮四，天下共知，只能上获圣聪，足以见其奸邪至极。程毅虽然人品凡俗，但心性平和，处理繁杂事务或许也能得力，但升他为宰相，便位列公卿之上，实在不合适。像黄甫伯，天下之人恨之入骨，陛下今天收他为心腹，位列台顶，实在恐怕不可，希望陛下考虑。如果陛下采纳臣的恳切之言，迅速改换，以符合天下之望，则天下幸甚。听说李修有病，也请求入朝，如这些观察使暂且给他也行。臣知道一言出口必定触犯天威，但只要言行一致，甘心获罪。现在臣如果不退让，天下之人会说臣辜负恩宠，现在退让诋毁不被允许，进言又不被听从，如火烧心，如箭攒体，臣自身不足惜，可惜陛下今日的形势。
为什么呢？
淮西平定，河北安宁，王承宗联手割地，成全束身归朝，韩红带病讨贼，这哪里是京师力量能控制他们，只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。如今已经开启中兴，再造华夏，陛下为何忍心自己破坏，使亿万之众离心，四方诸侯解体，所有君子都想痛哭，何况陛下任用臣的用意岂能与常人相比，臣侍奉陛下的心岂敢与众事相同，所以冒死重封上奏，如果不值一看，臣当引颈受责。陛下引一个市井商贩与臣同列，对臣有何损失，陛下实在有所伤害，不胜愤懑惶恐之至。当时宪宗认为世道逐渐太平，想肆意娱乐，持台管语逐渐增势，而程毅、黄甫伯探知皇上心意，多次进贡于才，以备建造，所以宪宗独排众议，任命他们为相。看到裴度的奏书，认为是朋党，竟然不看。黄甫伯知道公义不可，更加以巧媚自顾，上奏削减内外官俸钱以供应国用，敕令下达，几事中崔佑峰还诏书，事情才停止。当时内库拿出多年库存物品交付度支估价，历接陈旧腐朽，黄甫伯全部以好价买下，用来供给边军。罗湖增彩，御风断裂，随手散坏，军事怨怒都聚拢焚烧。裴度奏事，因而说起边军焚烧赏赐之意，黄甫伯于是抬起他的脚上奏说，这靴子是内库出来的，臣用俸禄2000买下，坚韧可以长久穿用，他们所说不可用都是欺诈。宪宗以为然，从此黄甫伯更加肆无忌惮。裴度有统兵伐叛之功，黄甫伯心中嫉妒，与宰相李逢吉、林狐楚合力排挤裴度出镇太原。崔群有功望，为士大夫所重，多次谈论时政弊端，黄甫伯厌恶他，因商议宪宗尊号，于是上奏说，昨日群臣议上徽号，崔群对陛下吝惜孝德2字。宪宗大怒，贬崔群为湖南观察使，又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合谋为奸，推荐方士柳密、僧人大概，说可治长生。中尉吐突成璀恩宠无比，黄甫伯后会结其欢心，所以得以居相位。穆宗在东宫时 详细听闻黄甫伯的奸邪，等到守丧期间开始听政之日，下诏说黄甫伯气时本来凡俗浅近，性情险恶狭隘，行为无所顾忌，文章无可观，虽然早登朝列，但一向违背公望。自从掌管国家财计，正值军心之时，以剥削下属为训功，既以鼓动众目，以矫饰行迹为孤立，用以堵塞人言。等到玷污台司，更加妒害时政，不知经国大体，不虑安边远途，三军多动馁之忧，百姓身凋敝之苦，事情都蒙蔽，言语都虚妄，远近皆知，朝野同怨，而又自意求访方士，上获先朝，暗中勾结奸人，罪责难赦，因加流放诛杀，以正行章贬到荒远之地，尚存宽典。又下诏说山人柳密动辄心怀左道，上获先朝，坚持求做地方官，意在一众，自知虚妄，仍然奔逃。僧人大通，一方不惊，要术皆忘。既然招致祸端都是奸邪，邦国自有常刑，人神所应共弃，应交付京兆府重杖一顿处死。柳密本名杨仁立，少年学习医术，言语多荒诞虚妄。李道谷奸邪巧幻，与柳密密谋囚禁，告诉黄甫伯，于是被征召入禁中，自称能治灵药，说天台山多灵草，是神仙聚会之地，臣曾知道，但力量不能得到，愿为天台地方长官，以便求取。从平民起家为台州刺史，还赐金子。谏官上奏论说，列圣也有喜好方士的，也给予官号，但从未让复正灵明。宪宗说，凡劳一郡之力而能治神仙长生，臣子对君父有何吝惜？从此没有人敢说话。裴林因直言被贬。柳密到天台，驱使吏民在山谷间生盐采药，鞭笞急躁，一年多一无所获，害怕欺诈暴露获罪，全家逃入山谷。浙东观察使追捕，送到京师，黄甫伯与李道谷恳切保证他，说一定能治灵药，于是带召翰林院。宪宗服用柳密的药，日益烦躁，喜怒无常，内官害怕无罪被杀，于是是逆。大通自称寿命150岁，长久得到药力。又有田左元、凤翔国人自称有奇术，能变瓦砾为金，以平民身份被授予国县令。当初柳密被关押在京兆府，狱吏呵斥他说，何苦做这种虚假矫饰？柳密说，我本无此心，是李道谷教我的，还说活400岁。府吏防范周密，怕他隐化，等到解衣就行，一点变化没有，只是酒浊的斑痕满身而已。黄甫伯死在贬所，黄甫伯的弟弟黄甫庸是端正之士，也进士及第，历任宣赦、凤翔十府从事，入朝为殿中侍御史，转笔部员外郎、河南县令、都官郎中、河南少尹。当时黄甫伯为宰相，兼领度支，恩宠特别。黄甫庸厌恶他权势太盛，每次弟兄宴饮交谈，就极力说黄甫伯很不高兴，于是请求分司，任命为右庶子。等到黄甫伯获罪，朝廷素知黄甫庸有先见之明，不治罪，征召为国子祭酒，改太子宾客、秘书监。开成初年，任太子少保分司，去世时49岁。黄甫庸能文，尤其擅长诗歌，乐道自怡，不屑事务，当时名士都与他交往，有文集18卷，著信言14篇。使臣说，奸邪害政自古就有，而矫饰荒诞无所忌惮，妒贤伤善，没有像裴延龄、黄甫伯这样厉害的。臣每次读录丞相论裴延龄的奏书，没有不泪下沾衣，他守正效忠，为宗庙设计大计，不是端氏益友，怎能感动激愤冒险如此？奇怪啊，德宗作为君主，忠良不用，谗佞是虫，乃至自身剥迁国家屯难，几乎覆灭，还独保裴延龄之事，不误卢杞之非，可悲啊。王叔文、王丕趁时多辟，而欲握运天下，斟酌万机。刘禹锡、柳宗元诸生逐臭势力，何等狂妄。宪宗雄才锐断，铲除祸端，等到驱逐崔群、裴度而用诚意，黄甫伯大概末年妖祸，夫何言哉？赞曰：贞元之风，好佞恶中，裴延龄、黄甫伯害善，为国度重。裴度、 禄至献替，极恶如风。天听不可信，无道于是穷。